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01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英国法轮大法学会11月5号在伦敦的议会大厦内组织召开以法轮功中国强摘器官现象及对英国的影响为题的研讨会，聚焦中共在国内外对法轮功的迫害及影响。法轮功学员分享了亲身经历，揭露了中共强摘器官、跨国监控和骚扰法轮功学员的行径。研讨会由英国上议员阿尔顿勋爵主持。勋爵指出，法轮功学员不仅在中国受到迫害，在全球范围内也遭到中共的压制和打击，包括散播虚假信息、经济施压和对支持法轮功的媒体及活动进行干扰，甚至包括对神韵演出的威胁。与会的政要、大律师和人权专家等提出了限制与中国医学界合作、推动禁止调查和立法监督等建议，以提高国际社会对中共人权问题的关注。与会者一致认为，英国应采取更积极的立场捍卫人权和法治。工党国会议员玛丽·里默在2002年推动了英国法律改革，以阻止英国人前往中国等国家进行商业器官旅游。里默议员在发言中回顾，尽管最初遇到重重阻力，但他依然没有放弃。他说，我们最终成功了，至少没有人再允许去中国进行器官旅游，法律对此做出了明确规定。
国际刑警组织第92届大会11月4日至7日在英国格拉斯哥苏格兰活动园区举行，来自国际刑警组织195个成员国1000多名代表出席。法轮功学员霍妖在国际刑法研讨会发言，英国法轮大法学会代表罗斯玛丽·拜菲尔德在发言中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功、法轮功修炼原则真善忍，以及中共为何惧怕并残酷迫害法轮功。基督教大主教科斯塔斯·伊万·杰鲁博士在发言中说，集权者常常利用法治系统控制民众，以维护秩序和国家安全为借口，将法律武器化，压制不同声音，剥夺自由，强迫服从。他说，他们操纵系统控制人的思想，这正是集权者的险恶，完全失去了道德。他强调，自由是天赋人权，必须得到保护。如果我们缄默，就是支持一种扭曲了的法律观，这违背爱与慈悲的旨意。他还对法轮功学员表示，真善忍的理念与我的信仰一致。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11月3号在美国纽约最大的华人聚集地法拉盛中心地段举行了盛大集会，纪念九平共产党发表20周年。集会上，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多位中西来宾发言，鞭挞中共的罪恶，赞颂九平给中国人和全世界带来的巨大影响。法拉盛民主党社区领袖玛莎与会支持，他表示，因为你们，人们的眼睛已经睁开，我感谢你们，我以你们为荣。公众知道了，我们要结束中共迫害的唯一方法是，你们继续让更多人加入，继续传播这个信息。玛莎说，我们不会容忍不公正，特别在纽约这块自由的土地上。退党中心主席易中元表示，九平共产党以巨大的神力唤醒了人们的良知。他引发的滚滚退党大潮， 正在以最和平的方式解体中共，他正在悄然改变中国，改变世界，一个回归传统与善良，一个没有共产党的真正的新中国正在孕育中。
美国旧金山11月10日举行了第104届老兵节游行，法轮功学员再次受到邀请参加此活动，受到主办方和民众的欢迎。站在主席台上观看游行的美国海军中将穆洛伊接受采访时称赞天国乐团的演奏非常精彩，他们非常杰出，非常专业，他们演奏的乐曲非常雄壮，而且他们吹奏的非常整齐，我非常欣赏。每年我都在这里看到法轮功学员的队伍。他还说，真善人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每个人都应该善待他人。
墨西哥多个城市的法轮功学员10月25号参加了特拉斯卡拉博览会开幕式游行，受到沿途观众的热烈欢迎。他们展示柔和缓慢的法轮功功法，向观众派发真相传单，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一位学员分享天幕中看到的景象，游行开始前，光粒子开始在学员们上方形成，这些粒子能完美地聚集在一起，互相接触时发出强烈的光芒，每种颜色都是非常特殊且平静的光芒。粒子在学员上方聚集形成光层，是一个极为耀眼的照。粒子和学员之间还有光柱，随着学员的移动，发光层、光柱和所有的学员都散发出独特的光芒。人们看到他们走过，都睁开眼睛，微笑着，热情地打招呼。
澳大利亚的部分法轮功学员11月4日至7日再次来到堪培拉联邦国会大厦前，举行了连续四天的和平请愿，呼吁澳洲众议院通过立法修正案，帮助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反人类罪恶。6日中午，法轮功学员在草坪上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澳洲人权律师和法轮功学员等在集会上发言，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仍然在持续，阐述联邦政府通过相关立法防止澳洲人无意中卷入非法器官交易的重要性。同一天下午，跨党派联邦议员在国会举办了一场立法制止活摘器官的研讨会，吸引了澳洲联邦政要、法律界及人权专员等各界人士参加。中共活摘器官的首位幸存者陈佩明通过视频作证，讲述被活摘器官的亲身经历，并回答现场提问。
澳大利亚西澳卡林社区博览会11月3号在珀斯郊区卡林举行，西澳法轮功学院参加了该博览会，法轮大法展会受到当地民众的支持和喜爱，他们赞赏真善人的美好，不少人现场学练法轮功。法轮功学员还在博览会舞台上为观众表演了中华传统舞龙、腰鼓和越南斗笠舞，精彩的表演赢得观众热烈的掌声和赞誉。凯勒和休伊特被法轮功学员的功法演示所吸引，休伊特说，看到他们打坐令人很感兴趣，这里的展位也很明亮。凯勒说，人们在这里静心打坐，还有法轮大法的价值观很吸引人。对于法轮大法真善人法力，他俩表示非常赞赏。凯勒说，我们需要这些价值观，它是生命的根本。
日本静冈县静冈市11月1日至4日举办第31届大道义世界杯盛会，来自中国、意大利、韩国等9个国家的51个团体、90位艺术家在此汇聚一堂，展示他们精湛的表演。静冈县和日本部分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也来到现场，向游客传播法轮功的真相，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他们还向游客介绍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5年的残酷迫害。
2024年，印度法轮功学员为纳格普尔15所学校的数千名师生举办了一系列法轮大法介绍会，受到师生们的欢迎。他们对法轮大法真善人的价值观表示支持。许多人说， 修炼法轮大法有益于身心健康，能帮助学生们集中注意力，平静心灵，缓解压力。8月31号，法轮功学院在圣保罗学校向1500名学生和100多名教职员工介绍法轮大法。学校创办人塔克萨勒博士仔细阅读了真相资料，对法轮功真善忍的修炼原则印象深刻。女校长桑吉塔·菲尔克希望学员们每周都来带领学生练功。
以色列部分法轮功学员10月26日在拉马特干国家公园举办星期日活动，他们向民众展示五套功法，介绍法轮功及揭露被中共迫害的真相。许多游客借此机会了解到真善忍的宇宙特性，有人说这是积极的价值观，能够帮助人们放松并找到内心的平静。
法国法轮功学院11月5号在南部城市蒙彼利埃市中心的喜剧广场举办了信息日活动，向游客和路人展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同时征集签名反对中共火灾器官。
第40届哥德堡书展9月26日至29日在瑞典哥德堡的会展中心举办，瑞典法轮功学员主办的真善忍国际美展再次展现在位于聚焦人权事务的全球广场区域。这些画作背后的故事及蕴含的深刻内涵令参观者感动落泪。有观众说真善忍美展传播了爱与能量，还有观众当场购买法轮功书籍想要开始学功。
加拿大获奖纪录片《国有器官》11月8号在美国旧金山帕洛阿图市社区剧院放映。观看纪录片后，观众纷纷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国有器官》已荣获2023年加拿大雄狮奖最佳导演、最佳音乐奖、2024年美国金勋章电影竞赛奖、2024年艺术电影精神奖、曼哈顿电影节最佳人权纪录片奖等多项殊荣。影片通过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和证词，包括对参与活摘器官的医生独家采访、受害人失踪前的录音等等，再一次揭开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残暴黑幕。
国有器官于2024年10月在台湾上映后，主办单位各家电影院持续收到恐吓信长达一个月。支持放映的高雄市议会、嘉义县议会、彰化县议会都收到恐吓信，然而台湾民众无惧恐吓，踊跃进场观看。据统计，该片在台湾已上映287场次，自11月1日起在宜兰、南港、永和、桃园、高雄的各大戏院开始放映或加映国有器官。11月2日下午，国有器官在高雄市议会如期播映，当天约200位民众进场观看。高雄市多位不同党派议员，包括陈丽娜、张伯洋、李亚慧、郑梦入及邱俊宪等都出席观看。11月2日，台南市放映国有器官，吸引超过300位观众进场了解真相。台南立委王定宇、林俊宪等都组团队观看国有器官，多位里长也带团进场。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吉林延吉市法轮功学员古金芬去年10月1号在吉林省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死，时年66岁。去年四五月份时，古金芬怀着一颗善良的心在给百姓讲真相时，遭北山街派出所警察绑架，他很快就回家了。但是北山街派出所警察罗织材料和罪名，把他构陷到检察院，古金芬被迫离家流离失所。有一天古金芬回家被警察绑架，后来被非法判刑。2023年古金芬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八监区。
吉林松原市前郭县白伊拉嘎乡法轮功学员张成燕大约11个月前被松原市国保警察绑架， 家人一直无法确定他的下落。最近突然听说张成燕被暗箱操作非法判刑三年，已被截入吉林省女子监狱。张成燕今年68岁，2023年11月30日被白衣拉嘎乡派出所五个警察翻墙进入家中，绑架到前郭县拘留所，非法拘留七天。据悉，家人被勒索10000元。张成燕回家后仅三天，又被松原市公安局国保警察绑架，被劫持到松原市善友看守所非法关押，又被法院勒索几千元。
辽宁大连市建州区二十里堡街道法轮功学院吕春玉，于2021年11月3号被大连市保税区公安局协同二十里堡派出所五六个警察从家里劫持，说是去体检，结果送到大连看守所，被开发区法院枉判3年3个月，勒索罚款5000元，之后被劫持到沈阳女子监狱关押迫害。今年7月中旬保外就医，于10月6号含冤去世，终年72岁。
辽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孙彩燕女士，2024年5月12日晚，在街上被大连沙河口区南沙派出所警察绑架，之后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姚家看守所。近日获悉，孙彩燕已被大连甘井子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9个月。她83岁的母亲王玉和老人，今年9月才结束三年冤狱，现在又面临女儿遭冤狱。
广东广州市天河区八旬法轮功学员赵颖女士，今年8月1号被天河公安分局警察再次绑架，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10月29号，她被广州市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被勒索罚金5000元。目前，赵颖被非法关押在天河区看守所，被迫害致身体严重不适，每天需要服用8类药物治疗，生命危在旦夕。
北京平谷区山东庄镇老实农民陆连义传播法轮功真相，10月底被平谷法院非法判刑1年0-10个月，并强制罚款4000元，刑期自2024年6月5日至2026年3月4日。2024年2月6日陆连义给同村马长兴救人真相小册子时，被两个蹲坑便衣绑架。三月初，陆连义被顺义看守所释放，回到家中。但是平谷区公检法人员并没有真正的给他自由，而是继续立案，走了程序，罗织诬陷他的证据和罪名。
湖北潜江市江汉油田法轮功学员夏小芬，今年10月28号被非法判刑1年4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丁国红被非法判刑1年6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去年8月16号，丁国红和夏小芬在潜江市王场镇发真相资料时，被受谎言毒害的人诬告。8月30号，两人在潜江市基峪口镇菜市场讲真相时，再次被恶人举报，并被绑架到当地派出所，后取保候审。今年9月19号，仙桃市检察院向仙桃市法院提起公诉，对丁国红和夏小芬两位老人进行非法庭审。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说说捐款，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9号。有些大陆学员个人想给神韵给大法项目捐款，这是好心，但不知如何做，结果出现一些原则问题。比如在日本，有人在神韵剧场里搞捐款箱征集捐款。在四川，有个化名锦绣的人说能把钱带到海外，一些学员就把钱给了那个人。这些事之后如何了呢？收了多少？交给谁了？ 交了多少。这种事很容易被钻空子，造成严重后果。不知大陆其他地区是否也有类似情况？海外学员捐款如果由第三方经手，是否也有这样的问题？三言两语，善意提醒大家注意。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每个人的金光大道译文，作者美国西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1日。首先，我要从心底里感谢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与大家分享我修炼中的一点体会，回顾近20年的修炼历程。我觉得自己的一些体会或许能够对我们共同的修炼之路有所帮助，我希望这些心得能够为我们的修炼群体增添一份力量，激励我们不断前行。一，修炼不仅仅是做事。参与各种弘法证实大法的项目和活动固然重要，但这并不能保证真修。学法练功是修炼的基础，是我们修炼提高的根本，但即使如此，也不能确保真正的修炼。我在自己的修炼过程中逐渐领悟到，修炼的核心是修心，愿意按照大法的原则和要求去做。归根结底，这取决于我们是否真心想要学法，是否愿意向内找，是否有毅力坚持下去，直至成神，同时努力帮助他人了解大法，使他们也有得救的机会。最近几个月中，我达到了更高深的修炼状态，感受到自己在其他空间中的一些微妙变化。我认为，这是因为在心里，我将大法摆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上。我在内心里与师父有过许多真诚的交流，就像孩子向父亲倾诉一样，内心恳求指引，以化解修炼中面对的怨恨、苦闷、恐惧和疑惑。同时，我也尽量将发正念的时间延长至30分钟，其效果十分显著，我空间场的很多方面都得到了净化。慢慢的，我体会到了一种超越困难的轻松感和愉悦，生活变得更加容易。更重要的是，随着心态的转变，学法、练功、做大法项目不再是机械的，而是真正富有成效的、充实的，这让我更有动力去精进修炼。我仍会犯错，负面想法也会不时出现，疲惫、劳累、悲伤等情绪依然会浮现，但我逐渐体悟到，这正是法轮大法修炼的一部分，修成的部分已经被隔开，剩下的是仍然需要进一步修正的部分。我的修炼心态也从抱怨逐渐转变为感恩，我意识到，如果没有真正想要学习和同化大法的心，我们就像在理论上争论的学者，无法真正体验到大法的威力。因此，无论我在证实大法或揭露迫害方面做了多少事情，如果没有真心想成为真正的修炼人，大法的力量就不会在我的生活中展现。二，怨恨是毒药。许多阻碍我、让我被邪恶利用的原因，正是因为怨恨和苦闷。在几十年的项目工作中和与其他同修的接触中，这些情绪逐渐加深，甚至让我对师父和大法产生了怀疑。一种负面的物质开始在我体内积累，尤其是我的消化系统和腹部，这又加重了这些负面情绪，使我的身体健康恶化，几乎危及到生命。这一过程始于2015年，在2018年我的情况变得严重，到2020年才开始好转。目前，所有这些几乎都已被清除，但这一机制还有些残留。最近，
师父在新经文中谈到了怨恨、磨难、不公、迫害以及人类生命存在的意义。我认为师父已经明确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为什么我们要面对这些磨难和挑战。在我看来，一切都与个体生命所带的业力和得的多少有关，同时也与每个人自己宇宙中的生命有关。因为我的理解是，不同宇宙犯下的罪业也有所不同。然而，一些修炼人仍然未能悟到如何在法中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反而在走旧势力安排的道路。几个前学员、前演员、前飞天学生在社交媒体或主流媒体上攻击其他学员和大法，学员中大部分明白事理，但也有个别人支持他们，对此我没有动心，发正念来清除操控他们的邪恶，真诚地为他们祈祷。我也在努力理解为什么作为一个整体我们会经历这些事情，甚至修炼中没有任何事情是偶然的。根据我目前的理解，大多数问题源于一些学员，包括我自己，参与到一些讲真相、证实大法的项目或活动中，过程中他们看到一些负责人学员犯下了严重错误，一些人试图提醒领导层，但未见任何行动，因此他们选择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这些问题。我认为在这些曾经修炼的人的心中，他们所为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大法，然而这些行为本质上是错误的，只会加深怨恨、愤懑和不公的感觉。旧势力利用这些学员来攻击师父和大法，这种行为是极其邪恶、有罪的，引导他们偏离了大法。我提及此事，是想强调修炼中有许多方面，不能用人心去衡量。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某种形式的不公、屈辱、背叛和干扰，有时甚至是来自我们最敬重、最信任之人的干扰。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这一点，这让我很痛苦，因为我是用人心和各种人情在对待这些事情。在修炼中，当一个人依赖各种外在支撑来维持修炼，而没有全心全意、无条件的按照真善忍去生活，那么在面对根本执着时，就可能走上危险的道路，这会让他们积累怨恨的毒素，最终放弃修炼，甚至走向自我毁灭。可惜的是，这样的例子在世界各地已经出现了。师父总是给予我们时间和指引，在最近的经文中给我们指出了正确的方向。然而当我们的执着心超过了对修炼和成神的渴望时，就容易被操控，偏离大法的金光大道，最终走上邪道。在我的修炼过程中，怨恨曾是我最大的障碍，差点让我偏离了神圣的修炼之路。三，师父的指引。是什么将我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的呢？除了坚持学法、练功和证实大法外，我试图发自内心的宽恕他人和自己。我坦诚地表达了疑惑，祈求神的帮助，寻求真理，而不是坚持自己的观念。我意识到自己对人生和宇宙的理解有限，智慧也只能看到真相的一部分，而我之所以能够修炼，全因师父的慈悲救度。带着这种谦卑对大法的信，不断的坚持，不断的向内找，并逐渐去除怨恨的毒素，我最终悟到如何应对修炼群体中和我的修炼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毕竟修炼中出现的一切事都是好事。师父也多次救了我，从2015年到2018年，师父的法身三次以声音的形式显现，我没有看到，但清晰地听到了。第一次， 当我因为其他同修的行为感到愤怒，决定放弃修炼时，我整晚向妻子抱怨，直到精疲力竭去睡觉。睡下后，我做了一个噩梦，梦见自己在业力之海中挣扎，突然一股力量将我拉向海底，我开始在黑色液体中窒息。就在我快要死去时，我醒了过来，刚一睁开眼睛，师父法身就告诉我，做好人还是做坏人只是一个选择，无论他人如何待你，你必须在做好人和做坏人中做选择。听到这番话后，天幕中我看到一位中国学员被打，但他依然怀着慈悲的心对待施暴者。这段经历让我重新回到了修炼的路上，我感谢师父教会了我慈悲。第二次，当我质疑为什么师父允许一些人屡次犯错时，师父的法身再次显现，说，我只看人心。这让我明白，修炼是修自己的心，而不是指责他人。修炼是向内找，而非向外看。第三次，我参与了一个大型项目，并在项目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协调人经常对我言辞苛刻，八个月的持续压力让我精疲力尽，甚至住了几个小时医院。康复后，我回到家中，决定打坐。打坐时，通过天幕，我看到在另一空间中，火球、闪电和巨浪冲击着我的身体。这时，师父法身告诉我，你必须还业。因此，我明白了，这个项目中的遭遇是为了让我偿还一大部分业力。还有一次，我做了一个栩栩如生的梦，在梦中，我身处一栋大楼里，各楼层的布局不断变换，象征着人世的无常。当我在某一层楼走出电梯时，看到了一条金光闪闪的金砖铺就的道路，有一位同修庄严地走在上面。这时，师父在梦中告诉我，每个弟子都有一条金光大道。我深知，师父一直就在我们身边，但只有一颗真正修炼的心，才能让我们走在正道上。在修炼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去掉所有依赖的外在支撑，只留下那颗全心全意融入大法的心。四，把小事做好。随着我心态的改变，能以苦为乐，我也逐渐放下了对做事的执着，尤其是需要通过参与大项目来证明自己是否在真修的执着。现在我只是整体中的一个小粒子，不论项目大小，都愿意在任何地方贡献自己的力量。听了很多明慧广播上的修炼心得后，我对大陆同修们的坚持由衷敬佩，他们日复一日的一对一救人。以前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太慢，但如今我明白了，用纯净坚定的助人之心去触动人心的巨大力量。不久前，我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如果我们每个人每天只对一个人讲清真相，全球100万同修一年就能救度 3.65 亿人，五年下来就能救度 18.2 亿人。这一认识使我更深刻地理解了整体的力量。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踏实前进，不论步伐多小，我们也能达到宏大的目标。虽然弘法的大项目也非常重要，我也会继续参与其中，但我明白了，最重要的是一颗持久的心，每天不懈怠地去帮助他人。这个心态让我更灵活，放下了显示心，专注于小事，也能平衡好生活，与他人和谐相处。现在，我感觉自己可以如山般巍峨，也可以如微尘般渺小，这两者都有同样的威力。直到最近，我才真正体会到， 作为大法弟子是何等的幸运，感谢师父。以上是我的修炼体会，如有不足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倾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我的饭碗是师父给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1日。最近几天，我给一个客户干墙皮活，户主50多岁，他看我干活挺快，还一点不显得劳累，就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我说快70岁了。他一听年龄这么大了，于是说：干这么重的体力活，干起来还这么轻松麻利，怎么保养的？身体这么好。我说我是修大法的，练法轮大法练的，是大法师父给了我这么个好身体，以前我可不是这个样子，浑身的病，快1米8的个子，身体瘦的体重不足120斤，干活没力气，干一点点活就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就因为这样才练了法轮功，练功以后身体才好起来的。于是他非常惊讶地说：这真是和中共说的大不一样了。就因为这事，他们整个单元的人都对大法有了正面认识。在得法修炼之前，我患有多种疾病，慢性肠炎，头痛，失眠，没力气，一干活就冒虚汗，吃药打针都不管用，脾气暴躁，家庭不和。自从1998年冬天修炼法轮大法后，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使我身上所有的病都一扫而光，从此我真真切切地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妙。我已经60多岁了，也修炼了20多年了，但从未吃过药，打过针。我是干墙皮活的，这种活也属于高空作业，不但有危险，而且还要很多力气，若用劲小了，墙不但不平不光，而且还不耐久，所以干一天活应该是很累的，但我干一天下来从没觉得累。我现在还种了10几亩地，加上我抹墙皮挣的钱，一年下来收入也不少，这些收入都是大法师父给的，是修大法得的福报。修炼前我常常是靠借钱度日，由于整天有病，身体不好，不但挣不来钱，还得借钱看病，现在不但能挣钱了，而且家里还有了储蓄，所以我说我的饭碗是师父给的，是大法给的。我走到哪里都告诉人们，如果没有修炼法轮大法，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感恩师父，感恩大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和亲人的神奇故事》，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1日。修炼法轮大法这么多年来，我和我家人经历的神奇事太多了，现仅举两例与大家分享。一，我得法的神奇经历。我得法那一年疾病缠身，连饭都不能做，我儿子才15岁，每天都是他做饭。一天给我介绍法轮功的一个大学生对我说，我们要去俱乐部看师父讲法录像。我说我也跟你去。他说那走吧。到了俱乐部，人家不给开门，我对开门的老头说，我也想进去。老头说，你进去干啥呀？好好打你的球得了。老头说这话是因为他知道我擅长打乒乓球。我说你就让我进去吧。这老头说啥也不让我进去。我说大哥，我求你了，让我进去吧。老头说，我告诉你啊，进去了就不准出来啊，得2个小时呢。我说行。我进去后 看到坐在椅子上的人，有单盘腿的，也有双盘的，手结着印。我刚进来也不会呀，我就坐那儿了。那椅子冰凉，我就想，我能不能坐住啊？不一会儿，我腰就疼了。正在播放师父讲法录像，我一听，这法真好呀。师父说自己43周岁了，可是师父这么年轻，像25岁啊。师父讲法的声音打到我脑子里了，我就莫名其妙地哭了。我在心里跟师父说，师父的法这么好，我也不配当您的弟子呀，师父能要我吗？我就哭了，眼泪刷刷地往下掉。这时我感觉自己的腿没有了，后背没有了，身体没有了，这手啥的都没有了，再往后就剩个脑袋了，最后就只有思维了。我就这么听着师父的讲法，越听越爱听。我心里说，师父您收下我吧，虽然打人呢骂人呢我都犯过，但是我会改。我一边哭一边说着。很快一讲录像就结束了，大伙儿都站起来了，我没站起来。人家说，走吧，还坐着干啥？我说，我还没有听够。过了一会儿我站起来了，神奇地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非常轻，往起飘，身体都升高了。站起来走路迈步都很大，我从来没有迈过这么大的步。我这胳膊往起悠荡，我却感觉不到，因为太轻了。我走到门口，看到太阳将落山还没落山的夕阳红，我就伸了一下腰，就听骨头节咔吧咔吧的响，真好受。我撒腿就跑起来了。我跑了一大圈，这地方有个沟，原来有病的时候我宁可掉沟里都不想绕着圈过去，就病到那种程度，就是有谁给我10000元钱我都不跑，因为我身体太弱，根本跑不动。我一直跑到家，激动地高声喊，儿子儿子。我儿子以为出什么事了，吓得说，妈呀，你咋的了？我就说，妈好了。儿子说，妈你咋好的？我说，妈看师父的讲法录像看好的。孩子就哭了，说，妈你可好了，你有病都是我做饭，这回我不做饭了，我不愿意做饭呢，妈你就练吧。我说，妈这回可好了，一身轻，真的这回不用你做饭了。自打那天以后我就好了，就没有那些个病了。我儿子也说，妈你可好了，你就好好练吧。后来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大法，我儿子还为我保护了大法书。二，亲人的神奇故事。我三姐的儿子得了胃出血的病，血小板已经下降到了最低，同修去看他，并给了他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让他真心真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外甥接受了并真心念。第二天外甥去做化验，报告显示血色素是 13.5， 就是说不亏血。家人不信，这怎么可能呢？一定要重做化验，结果还是 13.5。 外甥一切正常了。外甥出院后去看他父亲，他父亲说，快去看看你二姑吧。外甥的二姑成植物人已经10年了，不会动，不会说话，他80岁的婆婆伺候他。外甥去之前，我给了他几个护身符的项链， 让他给他二姑带上。外甥见到二姑就说，二姑，你还认不认识我了？他二姑看着他，眼睛直转悠，说不出话来。我外甥说，我给你带上护身符，这个护身符能保佑你，你就能不死，你就摸着它，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到半个小时，外甥的二姑突然说话了，他对我外甥说，你是林海，声音非常大，当时满屋的人都惊呆了，在场的家人都激动不已。过了几天，外甥要回家了，他对二姑说，二姑啊，我要回家了。他二姑看着他，拽着他不让他走。外甥说，你不让我走不行啊，票已经买了，一会儿到点了就赶不上车了。二姑突然说，我拿钱给你打车。家人们哈哈大笑，真是太神奇了，激动地流出了眼泪，他们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外甥回来三四个月后，给他奶奶打电话，问，奶奶呀，我二姑咋样了？他奶奶说，你二姑帮我干活呢，你等着，我把电话递给你二姑，让你二姑和你说话。外甥问，二姑，你咋样了？二姑说，我好了，帮你奶奶干活呢。外甥的二姑到现在还好好的，已经70多岁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抓住一丝一念始修自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8日。我得法不久，邪党的迫害便发生了。我在体制内上班，今年40多岁。20多年的职业生涯，一直伴随我的是求而不得，苦苦挣扎。因为20岁便得法，不愿与人斗，思想简单，但又修得不好，吃不得一点亏。看到别人升职呀，或者同事关系好呀，自己就会妒忌的难受。也知道这是执着心，就在法中找能够解脱这种难受思想的法。就这样，时而精进，时而看淡，时而懈怠，有时还不如一个常人。工作中那些事不断地在头脑中翻腾，甚至学法练功都受到干扰。今晚读法时，我又气不过了，领导怎么这样说呢？按道理，难道不应该优先考虑给我升级吗？突然我想起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练功人就是超常的了，那你作为一个超常的人，就得用超常的力来要求你了，而不能用常人中的力来衡量了。领导应该优先考虑我晋升，这个理是常人中的理啊，我是修炼人，不受常人中的理管，我还执着于那个职级晋升该不该是我的吗？是用常人的理衡量，还是用修炼人的标准衡量呢？同理，自己工作中那些不愿意干的活，不想做的，就想推给别人做，按照常人的理，可以找个理由推出去，领导也是同意让其他人做的，但是按照练功人的标准，遇到难事吃苦的工作就想推给别人做的心，不是偷懒耍滑吗？自己该吃的苦，该消业的机会没有把业消掉，怕吃苦，怕麻烦，怕受累，怕吃亏的心怎么去呢？还用人的法子找领导维护这些执着，是在修什么呢？我的工作，我做什么都是安排好的，一步步要去什么心，要过什么关，要怎么提高上来，自己却人为的改变师父安排的路。我继续深挖自己，这么多年，计较、 甚至气得不行，执着于那个理，觉得该还是不该。该给我没得到，气得不行的根本原因，就是我把那个晋升看得太重了，把那个工作中吃一点苦看得太重了。我要按练工人的理衡量自己，告诉自己要看淡物质利益，放下名利情。如果把那个名利晋升，把那个工作中的苦看小看淡，又怎么会老去想这些事，老去纠结自己的名利，甚至愤愤不平，甚至怨恨领导，甚至妒忌同事，引发争斗心等不好的心。这个想得名的心，怕吃苦的心，归根到底就是想舒服，想身体舒服，想心里舒服。我要修去这些心，没有该不该的，遇到的都是好事。以后我要按法要求自己，放下自我，不要人中的那个舒服，修炼自己，用法指导自己的言行思想。感谢师尊慈悲苦度，弟子唯有精进实修。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